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语言。每天的生活里面，如果你不说话，如果你不用语言，这生活还剩什么呢？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，大量的使用。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学习语言。从课堂到社会，从书本到法律文本，从短信到网页内容，从电话聊天到综艺节目。若没有文字，没有语言，这些怎么进行？你可曾质疑过语言吗？质疑是禅的精髓。大胆的质疑，合适的质疑。质疑不是去拒绝或者接受，质疑是为了去看清，不盲目的接受，看清意味着否定，否定假象，方能触碰真相。你看，禅就是一门否定的艺术。语言的运用，可以这么说啊，对于整个人来说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灾难。整个人类围绕着语言，带了太多太多太多的问题，可以说罄竹难书啊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，几乎对于每个人来说啊，他的内心就是语言，语言就是内心。几乎每个人想用语言去表达一切，代表一切，把这样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矮化成这些符号和表达。不知你有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，这个现象。这里啊，咱们先说一下，探索一下语言是怎么形成的。语言是啥？语言是一些符号，对不对？图形符号。你看，在英语世界，德语、荷兰语啊、法语都是字母组成的这种拉丁语系的这种风格语言。中文那是独树一帜，对吧？象形文字，有很强的这种画面感。每个民族都以它的文字引以为傲。但语言究竟是什么？它是一些符号，视觉符号，或者是声音符号。因为我们既在说，也在听，也在写，也在读。符号意味着是个标记。之所以我们能够用语言来表达，是因为我们想用这个标记来指代，来代表某些东西。也就是说，语言的形成需要让大脑调整，把某些特定的画面场景跟这些特定的符号联系起来。说白了就是说，内心状态、想法等各种的活动到符号的映射，这就是语言。给这些符号赋予意义，形成了语言。至少是前提。为什么是前提呢？咱俩得映射的差不多啊，才能交流，对不对？要不我映射我的，你映射你的，咱俩咋说话呀？比如说，咱找一个词"苹果"，那 在你脑海里面立刻想的是手机呢，还是吃的苹果？咱们能说话意味着咱们得共同有类似的映射，达成一致，才能交流，才能说话，对不对？否则你说中文我说英文，咱们就没法交流了，符号不一样，映射不一样，聊啥聊呀？所以你看，咱说话得交流，意味着语言这个符号，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，咱叫做映射啊。映射是个数学概念，就是这个赋予意义的过程，它是一个妥协的过程。你不妥协，没法用语言，对不对？但妥协就会出现问题。可以这么说，语言就是一门妥协的交流。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使用语言的场景很多，去购物，沟通一些基本的事情，可能不会带有什么问题。比如说说个杯子，尽管你我的画面不一样，我想到是个绿色的杯子，你想到是个玻璃杯子，但总之是个杯子，咱凑合能交流，没问题的，凑合能交流。但你是否觉察到，但凡妥协意味着差异，意味着问题。如果我们把语言带入到内心世界，带入到心理世界，你看绝大多数人都用语言来交流自己的情感情绪问题等等等等，在心理层面上去交流这些问题。怎么交流呢？一个杯子都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，尽管它不太会影响日常交流，内心的状态是那么的琐碎，极其的细微，都没法描述，那怎么交流呢？如果你能看到这些内心的层次的东西没法交流的时候，你还想交流，这个欲望在这摆着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你看，我们意识不到语言的这个局限，它是个映射，是把大脑那么丰富那么无限的一个状态投射为这些有限的表达里面。说白了，它这是矮化，对不对？内心丰富的状态被局限在这一些语言的这些表达里面。更要命的是啊，我把这些符号和表达跟我自己等同起来了。我的大脑就是语言，语言就是大脑。列位，你们不觉得这很悲催吗？我这么一个鲜活的大脑，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居然变成一帮符号和语言。白天嘴上喋喋不休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也喋喋不休，整天在咕囔，闭上嘴脑子里面继续咕囔。能否看到这一切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？可能在你自己身上，也可能在周围人身上。